我今天要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恭祝啊，有啊，听到了吗？今天是母亲节，我愿意恭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前两天啊，我就收到一个微信，讲到这个爸爸妈妈之间的不一样在哪里。来，注意看啊，这个孩子见到妈妈的时候啊，就要讲很多的话，但是碰到爸爸的时候，我就说妈在哪里。然后呢，妈妈帮孩子煮饭了，煮了一大堆，那爸爸呢就到外面去 McDonald 买一些这个 kitchen nugget 就算了。那妈妈呢就哄着孩子睡觉，那爸爸呢就让他自己就睡在他的臭的球鞋上面。那如果妈妈不在的话呢，爸爸就把这个孩子跟他一起玩电动，然后呢就用他的这个科学的头脑，这个、工程师的头脑啊，上面下面全部都解决了，不然就是把他安安全全的放在那边啊。所以爸爸跟妈妈是不太一样。那么今天早上一早起床呢，就看到这个我们的大女儿就发了一个脸书上发了一个 post 啊，那么她就说谢谢小飞，在小飞在她这一生中给她很重要的塑造她的生命。那当她去念大学之前呢，常常跟她妈妈有一些争吵，结果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她的同学都非常有钱，家里有钱，而且呢都非常聪明，可是呢跟他家里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好啊。所以俗话说得好，一个成功的人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母亲。那个摇动这个婴儿的手，这个床的手啊，是最能影响人类世界的。那我们中国人只有近代才开始这个庆祝母亲节，我不记得小的时候在台湾这个过母亲节哦，我也没有想到我小的时候送给我母亲有什么礼物。可是现在大家都送这个过母亲节，我们刚才这个送花给母亲，那么所以今天有人送花，有人送糖，有人送卡片。那母亲节的时候，请问你要送什么东西给你的母亲呢？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母亲。母亲在养育我们的这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艰辛，他们的爱就彰显在我们身上。主啊，求主你祝福今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母亲，也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能够从圣经中知道我们能用什么最好的礼物来送给我们的母亲。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非常的短，就只有一节，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20章是讲到神给颁布人的十诫啊。那么从第一诫到第四诫呢，是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应该怎么样来对待神。从第五到第十诫呢，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呢，这个就是第五诫了。第五诫就是人的诫命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诫命，而且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唯一带着应许的诫命。当孝敬父母，这个英文是叫 honor your parents。那除了讲到孝顺以外，其实有讲到尊荣跟尊敬的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照着圣经这个诫命去做的话，我们就会蒙福啊，蒙福。我相信，如果我们照着这个诫命去行的时候，这个诫命能够满足我们母亲那最深的这个需要。那神知道是这么重要，所以他把它放在诫命里头，而且是放在第一个。Honor your parent， 就是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是尊敬，就是让我们的母亲啊觉得他是一个重要的，他是有意义的。今天在美国，妇女们最大的一个忧郁的问题，多半都是因为很自卑，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很重要有意义。那么所以神要我们这个要让我们的母亲尊荣他，要孝敬他的时候，是要让我们觉得，让他觉得他是非常重要，他是被尊敬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让他能够知道他自己很重要，他是有意义的，他是有自我的价值的。那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不是光是理解，而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做。那什么是最好的礼物呢？第一个就是你要给你母亲有一个被接受或者是被接纳的这个礼物，就是要接受他，接纳他。可能在座有人就会说，其实我没有选择的这个地步，我没有选择我的母亲。其实真的，你母亲也没有选择你，这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那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啊，我的妈妈从来没有去这个家长会。大家知道我小的时候很不争气的，所以他从来不去学校家长会的。那么我们那个年代呢，这个习题特别多，数学也特别多，国文也要抄很多次哦。那每天都要写一大堆。那为了要这个老师改起来方便啊，就在这个整一本这个习题本的时候啊，他叫我们用那个回文针啊，把已经改过的把它夹住，那他很就很方便就能够翻到新的。那有一次呢，我就懒惰了，到了早上啊，这个还没有做个习题，怎么办？习题交不出来，就只好逃学啊。那天就没去上学。可逃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逃过学啊？逃学其实也很难过的，你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的。这第二天呢，就这个厚脸皮就去了。可是没做怎么办呢？就想要做假了啊！就在最翻过来一天，又要签老师的名字，可是自己又写字又不好，对不对？就签了一个之后，老师一看，马上就逮到了。好小子，习题不做还偷签我的名字，赶快你的妈妈赶快来，我要跟她讲话。所以我妈妈以前这个家长会从来不去啊，就这次就去了之后呢，就丢大脸了，丢大脸了。所以这个妈妈其实她也没有选择。所以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接纳我们的母亲了。可能你就会说了，九弟兄，你不知道，我的妈妈实在很困难哦。但是圣经这边讲得很清楚，没有说因为 母亲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你才要真正尊敬她，要孝敬她。圣经就直截了当地说，你要尊荣你的母亲，不是因为她是完美的，也不是你要忽视她以前可能做过什么样的错误。她的弱点不是说她没有弱点，而你要知道，其实在世界千万人之中，神就只选了你这个母亲，经过他就生出你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我们都知道神是不误事也不误时的，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错误。虽然在你可能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啊，有很多头痛的事，有很多难过的事，但是神绝对不会做错事。就算你的母亲也许小的时候待你不好，有什么不做的不好事的事，神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要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虽然你没有选择，但是不能因为就这样你成为这个诫命的一个例外。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首先你要接纳你的母亲。那当接纳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的母亲可能在你人生中她做过一些错事，她是不完美不完全的一个人，她会犯错的，但是你还是要接纳她，其中的就是要原谅她。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尊荣你的母亲，因为神就拣选了她来让你生出来，所以你必须要接纳她。如果她曾经有什么错误，你就要学习来饶恕，学习来忍耐。那么有一个女孩子呢，她的父亲啊是常常酗酒，常常喝醉酒之后发脾气，就来常常来打他，所以这个女孩子啊，对她父亲心中有一个怨恨。那么这是她的爸爸，所以她在教会的时候很希望说，这个爸爸赶快信主以后，他就会改变了。所以她就常常到教会来祷告说：“神啊，你救我的爸爸，让他能够信主。”可是她的牧师跟她讲，如果你不把你心中那个愤怒把它除掉，你不从心中原谅你的爸爸，你的爸爸可能不会得救。结果他想了很久，祷告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神给他光照，他就愿意原谅他的爸爸。没想到两个礼拜以后，这个爸爸就信了主。其实神不光是要我们的亲人得救，他其实也要我们有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长。那我们有时候会抱怨我们的父母，认为他，我今天是这个样，因为他以前是这样对待我。这个不错，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他过去做了一些事，所以导致我今天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选择如何对待我们现在跟我们的过去，接受责任是一个人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今天就要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了，你是不是已经完全的接纳你的父母呢？你是不是相信神绝对不会错？神把这个母亲给了你，你应该要原谅你的父母。他过去有任何对你的伤害，你一定要接纳他，你要原谅他。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要完全的接纳我们的母亲。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 完全接纳接受你的母亲，你要把这个礼物，接纳的礼物送给你的母亲。你说虽然你以前做过一些事，虽然你有一个弱点，但是我仍然接纳你。所以第一个要孝敬父母，第一个就是你要接纳你的母亲。第二就是你要把那个感谢的礼物献给你的母亲。那这个感谢跟接纳又是不进一步了，就进一步，更进一步。接纳的意思就是说，你曾经做过的错误，我现在原谅你，我接受，我接纳。但是，我接纳你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是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讲到感谢的时候，是说我要感谢母亲曾经对我做过正面好的事。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我们常常对母亲啊是理所当然的。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没有出生的话，也许你的母亲啊就会过得比较容易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想，起码我是认为是这样的。那我上次有提到，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有时候气急败坏，就是说你的名字应该叫裘丙丁啊。那么其实还有更多伤脑筋的事啊。那我爸爸跟我妈妈生了九个孩子。生了一个之后就喂奶一年，到了一岁以后就断奶，就马上就怀孕了。所以我们家几乎都是两年一个。所以不到18年就生了九个。你想想看，这个不是怀孕就是喂奶，不是喂奶就是怀孕。所以其实把整个青春啊都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的妹妹常常有时候看着相簿就笑我妈妈了，说你看啊，你的照片啊几乎都是这个穿这个孕妇装啊，就是孕妇装。你可以想象哦，这个18年就几十年，其实真的非常辛苦。那如果我没有这个照片，以前我妈妈结婚之前的照片就是胖胖的，到了以后只有40公斤，很瘦。记得有一次我大概四五岁的，我们全家呢就到台北最繁华的地方叫衡阳街啊，如果台北来的就知道衡阳街。那我爸爸是这个台湾情报局的一个处长，就是以前军统局的一个处长。那么所以呢，这个局里头啊就派了个一个车子给他。那有一天我们就高高兴兴，这个大概是礼拜天吧，就带着我们全家就去玩，就停在一个地方，停在一个地方我们就下去了。走着走着我就找不到我的家人了，就一个人哇，不得了，四五岁迷路了。好在啊我还不太笨，我知道那个车是停在哪里，我就赶快跑回那个车里头，就在车子抓住的车门就在那边等。你想想等得急得要死，我急我相信我妈就更急了。那有一次呢在学校扭了手之后呢，我妈妈就带我去这个家里附近有一个跌打损伤的一个医生，在台北你可能知道叫余善堂啊，余善堂胖得不得了一个人，就去看到他就把我的这个胳膊这个手肘啊把它扭回来。他在扭之前呢说你把嘴巴张开，我就把嘴巴张开了，他就开始做完之后贴了狗皮膏药，绑了这个绷带就回家了。我妈妈走在路上了， 想到他儿子这个痛的这个情况啊，就昏倒在地上。除了手扭以外，还有这个断的这个手断。有一次这个在学校，我们这个台湾有这个叫做骑马打仗，不知道大陆有没有。骑马打仗就是一个人骑在另外一个身上，然后就拖来拖去。结果呢，我们班上有一个大胖子，六年级的时候95公斤啊，那全校就只有两个人这么胖。这个就是我的马，哎呀，所以我每次骑马打仗都是赢的。就有一天呢，就在走廊上，我就骑到他上面，也不知道哪一个同学就不好绊他一脚，然后他摔跤，就把我的手给折断了。我找了半天，想要找那个照片给大家看，找不到。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妈妈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是多痛苦，多困难啊！所以，我其实对我的母亲，我是非常的感谢啊。那么有一个心理学的医生讲说，人心理上最大的需要什么？就是渴慕被人感激。Being appreciated。 当你遇到一个人，他常常会发脾气的，不耐烦呢，其实很容易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一定是得不到这个 appreciation， 他得不到人家的这个赞赏。那我每次这个讲完道之后啊， Mark 就特别好了，他求弟兄你讲得真好。那我就想说 Mark 你真是会鼓励人的。所以其实人家鼓励你的时候，你这心里很高兴，对不对？很不错。那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被鼓励，需要被鼓励。那么有马克吐温他就讲过一句话了，他如果人鼓励你，我鼓励我一句的话，我两个礼拜我都过得不错。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鼓励，更何况你的母亲呢？假如我们觉得我们是被人家感激，被 appreciate 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乐意去替人服务。有一个这个公司里头有一个秘书啊，那么这个秘书上班的时候，这个老板说：“哎，可不可以麻烦你，请你帮我倒一杯咖啡啊？”那他就去帮他们这个老板倒了杯咖啡，倒了咖啡之后呢，这个老板就说啊，谢谢。讲完谢谢之后，他说，哎，你今天穿这个衣服穿得很漂亮啊。你想看这个秘书听了就很舒服，对不对？可是回到家，他的丈夫跟他讲，哎，可不可以请你倒杯咖啡给我？他说倒什么咖啡，你自己倒。他没有得到这个 appreciation 的时候，他就不会啊。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被人家鼓励，常常被人家感谢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被人服务。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要常常去赞美人。那我们中国人呢，是不太会赞美，特别是亲人啊，他知道我爱他就好，我不需要去讲啊。他做好事我也不必说，我们中国有这个问题。那在座如果你生了几个儿子啊，我真的劝你们要好好教他们。我们中国的孩子啊都不会讲这个好话，那美国人就不是，嘴巴特别甜。像我的女婿就是，我太太叫张一。光张一巴嘴算，很会讲话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这儿子不学会这个，搞不了我们中国的女孩子全部都嫁美国人去了。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母亲啊，特别是要当她还在的时候。我们中国有句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在，就等到我觉得应该孝敬父母的时候，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趁着你的父母还在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表示，要跟他感激，要谢谢他。所以我今天看到好几个母亲就在这边，所以回家就要赶快讲了。那么所以第一，你要跟你妈妈说，妈，我知道你不完全，你可能有一些弱点，也许也做过一些错的事，但是你还是我的妈妈，我接纳你，我接受你，因为我也不完全，我也是常常会犯罪。接着来，你就要去感谢他，感谢他，感谢他做的一切事情，感谢他多年来忍受你。所以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尊荣你的母亲，这是神的诫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例外。所以第一，你要接纳接受你的母亲；第二，你要感谢，你要感激你的母亲；第三个，就是你要把那个肯定的礼物送给你的母亲。大部分的母亲啊，特别是专职在教养儿女的这个母亲呢，常常就觉得自己不配，有不足的感觉，总是觉得如果我去做一些事，我有才有价值。那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要支撑一个家，他有一个重大的责任要支撑这个家庭，他有这个责任去教育他的儿女。今天特别了不起的就是那些单亲的母亲，我们教会也有许多的母亲，这个丈夫了来回跑的这些人，我们都要给他肯定。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常常人对那个专职的母亲啊，好像不是这么注重。我曾经这个听过有一个母亲跟这个她的女儿，这个女儿得了博士了，结果还说我要在家，我要这个教育我的儿女，不去做事，还一天到晚指责她说，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金钱来培养你，你现在居然不去上班。所以今天的社会是对这个专职的母亲好像不是这么注重。其实做一个专职的母亲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认为说你只是在家里照顾孩子，24小时的工作，也没有人来称赞你，也没有人知道你的辛苦。你不要认为那个是很重要。我曾经看过有不少的例子，这个爸爸妈妈去外面做事，这个孩子没有人管，就送到这 daycare。然后呢，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今天这个世界都是这样 commercialize。那你看电视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这个注重外表的。所以今天好像很多人女的，就好像在比来比去。这个人的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你的外表。箴言31:30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今天是母亲节，如果你读箴言31:10-31的时候，那边就告诉我们这个才德的妇女是怎样一个形象。所以我们每一个妇女都要我们去肯定，特别是我们的母亲。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我们要怎么样去肯定我们的父母？第一，你一定要肯定他的努力。今天你能够到今天，就是因为你母亲、你的父亲好好的栽培你，所以你才到今天。你要跟他承认，你要跟他说你是对他是多么的重要，而且你要鼓励他发挥他的潜能。第二，就是你不要认为他老了，他什么都不懂了，你要听他的忠告。虽然可能他的看法不太一样，但是起码你应该有一个心愿意听，你要听他的忠告。虽然可能不赞同，但是你要听他。那这样你如果去听他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肯定。我知道在教会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你们的父母还在，甚至就坐在你的左右边，所以你必须要常常用话语来肯定你的母亲。感谢是感谢母亲过去对你做的事，肯定是你肯定他未来的这个事。怎么样是最好肯定你的母亲？就是替他祷告，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如果他还没有得救，你一定要想办法去传福音给他，让他得到这个救恩。只要我们人活在的一天，神在我们身上就有特别的心意、特别的目的跟特别的计划。没有一个人活在世上是突然的，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那么等到我父母都年纪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每年固定的就回去看他们。那每次回去的时候就想要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大家都知道跟亲人传福音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他我从小看你长大，你这什么毛病我都知道，所以你跟他传的时候是非常常常呢讲的是白讲。一直等到我妈妈得了这个淋巴癌，哇，心里急得不得了啊！那当消息传来之后呢，我就决定我要放下工作，要回去想办法把这个福音传给他。那我跟他说，我有公事要回来，公事要回来，其实不是公事，我决定就要回去。回去之后呢，我就先就到一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书房去买了一打的这个福音，以前叫做福音写真，福音写真就是很多人的见证。那我什么也不讲，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陪他看一个福音写真，一集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袋子，看着看着呢，哎，我发现他对这个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每天照样每天看一个，看到一阵子之后，我觉得时机来临的时候，我就问他了，我说妈，你对永恒有没有把握？他说永恒有没有永恒有没有把握？没有，我们没有把握。那我就跟他讲，我们人是罪人，我们人罪的结局就是沉沦，但是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从此我们就有了这个盼望，有了这个希望。我就把这个福音就跟他讲了，讲了之后我就跟他讲，妈，你知道吗，我不是为了公事回来，我这次回来就是专门是为了你回来的。把他听了以后非常非常感动，就是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了，重生的得救了。那我很高兴，我就回来了。 半年以后，他的病情就逐渐的恶化。那我就觉得说，我要回去陪他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那回到台北呢，他已经住在安宁病房了，安宁病房了。我这那次回去的时候，我就带了一本诗歌本，诗歌本每天早上我就去看他，看他的时候我就唱诗给他听，唱个七八首这种。那我可以看到他很喜欢。那么唱着唱着他就累了，累了的时候他说不行，我现在要休息一下。那么那个时候我才跑出去去办事，我安排了一个教会在他病床上为他实习。然后后来这个教会也非常的好，那么回来之后他也在这个教会为他安排了一个追思礼拜。我每天去的时候就跟他聊天，有时候讲一些我以前伤他心的事，我请他原谅。最后我跟他讲说，哇，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跟你讲我爱你。他说你知道我爱你吗？我说如果我不知道我爱你，你再爱我，我也不会回来了。那么这些对话之中，我就看到我母亲，她虽然在病痛之中，在很痛苦的病痛之中，但是她的心得到满足。她后来跟我讲了一些事情，我相信她没有跟我其他的兄弟姐妹讲。那么那一次就刚好就是我第二天就要上飞机的时候，那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不好了。那血里头这个氧气的成分就越来越低，那表示说他就要快要结束他的生命了。那这个时候，我年老的爸爸也来了，我看到我爸爸很伤心。你想想看，跟一个他结婚了五六十年的一个伴侣，突然就要走了，他就非常非常难过。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兄弟姐妹啊，就开始围着这床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一直念，气得我要死，又伤心又气愤。你想想看，我妈妈已经基督徒了，他们还在那边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拖。我妈妈那个时候其实在弥留的状态，眼睛闭着，可是突然之间我就看到妈妈就抽泣了，就很难过的样子。可是我又不能制止他们，就一直他们认为说唱的时候这个送他往生，可是我妈就很痛苦的时候，我后来真的看不下去了，我就到我母亲的这个床上，我就上了床，我抱着我的母亲，然后我就对着她耳朵讲话，我说妈你不要怕，我就在这里，如果天使来接你，你就去，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如果鬼来吓你，就跟他说我是属耶稣基督的，就在那边一直讲，给他一个经验，这个人死了以后，这耳朵是最后死的地方，所以你跟他讲话他都听得到。我就一直讲一直讲，渐渐他就平安了，平静下来，再过一下他就走了。我把这个经验告诉你们，不是说我就是孝子，我并不是一个孝子。那事实上我们住在海外的这些人，我们对父母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实在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在我父母这个年老的时候真的帮助我父母的身体，所以我是觉得我很亏欠，但是我知道我母亲她的灵魂是这样的重要，我接受她，她是我的母亲，我也觉得我是很亏欠，我要报答我的母亲，我要感激我的母亲， 而且我肯定他在神里头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就做了一些我该做的事。感谢主，神的怜悯。我知道有一天我要跟我的母亲在天堂里头还要再相见，我们会在那个更美的家乡里头重聚。所以希望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故事，我就希望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趁着机会，当你还有机会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你的母亲知道她在你身上是有多么的重要。你要去接纳他，你要去感谢他，你要去肯定他，包括你的父亲也像。我不知道你今天你跟你的母亲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趁着机会，你要把这个接纳的礼物要给他，趁着这个还有机会，你要把这个感谢的礼物要给他，甚至你还有个机会，你要把这个肯定的礼物要给他。神要我们孝敬父母，要我们接纳，要我们感谢，要我们肯定。神要求我们做的事，他不只是光说你们去做，其实他在我们的身上全部都已经做过。我们这些罪人，他竟然接纳我们，竟然喜悦我们，竟然肯定我们。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做到这三点。我们虽然不配，我们是罪人，但是神已经完全的接纳我们。我不知道在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一些人，你觉得好像没有人接纳你，你需要被接纳，你知道吗？耶稣他爱我们，在神里头他已经接纳你了，他已经肯定你了，他看到你人生中那个潜能。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多多的给神的话，他就会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活出发挥我们心中的能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叫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你给我们一个母亲，从母亲在我们身上的无私的爱，就让我们知道主你就是这个样子。你给我们一条诫命，要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你要我们接纳他，要我们感激他，要我们肯定他，因为你已经先接纳我们，喜悦我们，肯定我们。主，我们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人今天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他需要被接纳。主，就求主你这个时候让他明白，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已经接纳他了。主，我们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这次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的母亲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在座的也许有一些人的母亲他们还在，主啊，求主你让他们抓住时间，抓住机会，把他们爱母亲，接纳母亲，肯定母亲，感激母亲的心向母亲来表达。我们就求主祝福今天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母亲，把一切尊荣交给你，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